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6月18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逊尼派伊斯兰激进分子袭击伊克兰的主要炼油厂，对该设施造成了破坏。这是激进分子暴乱的最新行动。激进分子占领了伊拉克北部的很多地区。激进分子星期三跟安全部队在拜吉炼油厂发生冲突。拜吉位于巴格达和摩苏尔之间。激进分子上个星期占领了摩苏尔。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三誓言，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保护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地免遭恐怖分子的占领。什叶派在伊朗人口中占多数。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将会见国会领导人，讨论伊拉克局势以及可能对逊尼派伊斯兰激进分子暴乱做出的反应。尼日利亚的球迷们聚集在一起观看世界杯比赛电视转播的地点发生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3个人死亡。当时有数十人聚集在达马图鲁的室外活动中心观看大屏幕巴西队和墨西哥队的比赛。目击者说，看来这枚炸弹是被藏在一辆3轮出租车里，在比赛开始后不久爆炸。没有人宣称对这起爆炸负责。克里姆林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跟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通了电话，讨论乌克兰东南部停火的可能性。没有公布谈话的细节，但是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还对星期二2名国营媒体的记者死亡表示关切。2个人在卢甘斯克附近丧生。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承诺调查此事。当地的新闻报道说，2名记者死前，他们的汽车被附近反叛武装控制的城市的迫击炮炮弹击中。这是俄罗斯3月兼并克里米亚以来已知的俄罗斯乌克兰领导人之间的第2次高层讨论。亲俄分离分子在乌克兰东部发动反叛，后来莫斯科以乌克兰无法支付天然气的债务而切断了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乌克兰说，向欧洲其他地区输送俄罗斯天然气的输气管道发生爆炸，这可能是一起恐怖行动，目的在损害基辅作为能源供应可靠渠道的信誉。中国和越南的官员在河内举行会谈，双方表示愿意改善由于北京最近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设置一个石油钻井平台而趋于紧张的中越关系。中国和越南是星期三做出上述表示的。这是中越两国自中国5月设置石油钻井平台以来首次举行高层会谈。中国的这个举动导致了海上对峙局面，以及越南的反华抗议，有人在抗议的活动中死亡。越南外长范平明星期三证实，他将跟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的会谈重点是南中国海的争端。越南把南中国海称为东海。杨洁篪承认，这场争端对这两个共产党领导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损害。1979年，中越两国进行了一场持续3个星期的血腥边境战争。马来西亚官员说，一艘超载的木船在马来西亚西部沿海沉没，至少有35个人下落不明，2个人死亡。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6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来通过 Stewart 一家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 Stewart 家呢是住在纽约市附近的一个小镇 Riverdale。 今天是星期六，刚好是当地居民选定的小镇日，他们称为 Riverdale Day。在这一天，好多镇上的居民都到小镇的公园里去参加大扫除。
当天的早上， Stewart 家的爸爸 Philip 和他们家的小儿子 Robbie 都在厨房里。 Philip 在做早饭， Robbie 呢则准备和他的朋友一起到公园去帮忙。可是 Philip 却把小镇日 Riverdale Day 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直到 Robbie 提起公园大扫除的时候，他才想起来。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cramble, S-C-R-A-M-B-L-E, Scramble, 动词，意思是炒或者搅拌。
Lifeguard, L-I-F-E-G-U-A-R-D, Lifeguard 是个名词，意思是救生员。
Paintbrush, P-A-I-N-T, paint 是油漆。B-R-U-S-H, brush 是刷子。Paintbrush 就是用于刷油漆的刷子。
Roller, R-O-L-L-E-R, roller 是名词，意思是滚子、滚筒。
Scraper, S-C-R-A-P-E-R, Scraper 是个名词，意思是刮刀。
Ball field, ball, B-A-L-L, 意思是球。Field, F-I-E-L-D, field 是指场地。Ball field两个词合在一起，意思就是球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Robbie.
Good morning, Dad.
I'm making some scrambled eggs. Can I make some for you?
No, thanks, Dad. I've already eaten. I got up early.
Maybe we can do something together today.
I'm sorry, Dad, but I'm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Where are you going?
To the park.Did you see some sandwiches? I made some sandwiches earlier. They were right here.
They're in the refrigerator. You have enough sandwiches to feed a small army.
I only have 4. They're all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I'm going to get hungry.
Why? What's happening at the park?
It's Riverdale Day, Dad.
Oh, that's right.Today is the day when everyone helps clean up the town parks.
That's right. They're doing something special to improve the playground area.
They want to make it bigger?
Not bigger. Mostly they want to make it safer.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Jimmy?
Sure I do. He has a job as a lifeguard at the town swimming pool, right?
That's right. He and I will be working together today. That must be Jimmy now. I've got to go, Dad.
Let me help you carry your things out.
Thanks. You see, I'll be doing some painting today. Can you grab my paintbrushes?
Sure. What else are you taking?
Oh, rollers and scrapers.
What other jobs are there to do?
Well, the ball field needs work.
Didn't Eric Simpson break his arm on the ball field last year?
Yeah, but Dave Hopper's dad is a builder, and he's bringing a tractor to make the rough ground smooth.
Mm-hmm, good idea.
Hi there, Dr. Stewart.
Good morning, Jimmy.
Are you coming to the park?
Actually, Jimmy, I forgot all about Riverdale Day. I've been so busy working this week, but...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 can do to help.
It's okay, Dad. You've been working so hard. You should just rest this weekend.
Well, Here are your paintbrushes.
Thanks a lot, Dad.
Do a great job now.
We will.
Bye, Dr. Stewart.
Goodbye.
Bye, Dad. See you later.
I think you will see me later.
Philip 和小儿子 Robbie 都在厨房里，爸爸在炒鸡蛋， Robbie 呢则急着要去公园。这一段是他们父子俩在厨房里的对话。
Good morning, Robbie.
早上好 ，Robbie.
Good morning, Dad.
早上好，爸爸。
I'm making some scrambled eggs. Can I make some for you?
我正在炒鸡蛋，要不要我给你做一点？
No thanks, Dad. I've already eaten. I got up early.
不用了，谢谢你，爸爸。我已经吃过了，我早起床了。
Maybe we can do something together today.
或许我们今天可以干点什么。
I'm sorry, Dad, but I'm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对不起，爸爸，我今天要从早忙到晚。
Where are you going?
你去哪儿？
To the park. Did you see some sandwiches?I made some sandwiches earlier. They were right here.
去公园，你看见一些三明治吗？我刚才做了一些三明治，就放在这儿。
They're in the refrigerator. You have enough sandwiches to feed a small army.
在冰箱里，你做的三明治足够给一支小部队吃了。
在美国呀，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早上起来见了人呢，要先说一声 Good morning， 准没错。不管是房东啊、邻居啊、家人呐、啊，或者是素不相识的人，我曾经在一个小镇上住过，刚搬去的时候啊，所有看见我的人都跟我问好，就好像原来就认识我似的。所以呢，我就有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要是他们啊像 Robbie 的爸爸那样也请你吃 scrambled egg 炒鸡蛋，那就更好喽。Scramble 的意思是搅拌、搅乱。Scrambled egg 就是炒鸡蛋。如果说把整个鸡蛋放在锅子里煎，那么就是 fried egg， 煎鸡蛋。
Philip 也许想周末和 Robbie 一起做点什么事儿，但是 Robbie 从早到晚都会很忙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Robbie 还准备了很多三明治，三明治可以说是美国人吃的最普遍的食物。可以当饭吃，也可以当做点心。之所以这么普遍，主要是因为它做起来很方便。两片面包里加一些现成的食品，像一片片的火腿和肉肠等熟食，上面呢再加点生菜、番茄片或者是黄瓜片等等。
所以很多美国人啊，午饭的时候呢就会带个三明治到办公室。有一些快餐店中午也专门就卖三明治。孩子们下午放学回家了，也会吃个三明治当点心。那有的人啊，晚上睡觉以前，甚至半夜醒来觉得肚子饿，也会吃个三明治。
那么 Robbie 做的是什么样的三明治呢？我们接着来听第二段。
Philip 听 Robbie 说要去公园，才想起来今天是清理公园的日子。好，我们下面听课文的第二段。
I only have four. They're all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I'm going to get hungry.
我只有四块三明治。都是花生酱和果冻的，我会饿的。
Why? What's happening at the park?
为什么？公园里有什么事儿？
It's Riverdale Day, Dad.
今天是 Riverdale 日，爸爸。
Oh, that's right. Today is the day when everyone helps clean up the town parks.
哦，对了，今天是所有人都去公园帮忙打扫的日子。
That's right. They're doing something special to improve the playground area.
对。他们要为了改善操场专门做点事儿。
They want to make it bigger?
他们想扩大操场。
Not bigger. Mostly they want to make it safer.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Jimmy?
不是扩大，主要是想使操场更安全。你记得我的朋友 Jimmy 吗？
Sure I do. He has a job as a lifeguard at the town swimming pool, right?
我当然记得，他在镇游泳池担任救生员，是吗？
That's right.He and I will be working together today.
对，我今天和他一起干活。
Robbie 做的三明治是面包里加花生酱和果冻，这可能是三明治当中最普通，可能也是最便宜的一种。虽然这种三明治是甜的，但是美国人呢，有时候就拿它们当饭吃。
Robbie 要去干活，知道自己会饿，所以呢，就做了一些三明治带去。他说 ：“I'm going to get hungry”， 也就是我会饿的。
要是说 “I am hungry”， 这就是强调当时的状态，我现在就饿了。要是你说 “I'm going to get hungry”， 意思就是一会儿我会饿的。
Robbie 说了要到公园去，而且还做了三明治要带去。可是他爸爸还是不明白，他爸爸 Philip 就问 Robbie why 为什么啊？
Philip 的话如果说全了，就应该是 Why are you going to get hungry？ 为什么你过一会儿会饿？像 why、what、who、where 还有 when 等疑问词，后面的句子呢？由于前面要是刚刚提及过具体内容，而往往呢就都可以把它省略掉。比如玉文，我们英语教学组的同事要一起出去吃午饭。
Where 在什么地方啊？我就不需要问我们英语教学组的同事要一起到哪里去吃午饭。我不必重复那些已经说过的内容，这在中文里也是一样的。我只要问到哪儿去啊？
要到华盛顿市中心的喜来登酒店啊。
When？什么时候啊？
Independence Day， 独立日。
Day 常用的意思呢就是天， One day 一天， Two days 两天。但是如果说 Independence Day， 那就不是独立天，而是独立日了。另外呢还有 Labor Day 劳工节， World AIDS Day 世界艾滋病日。
哎，别忘了还有 Riverdale Day， Riverdale 日，也就是全 Riverdale 镇居民清理公园的日子。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是 Robbie 在去公园义务劳动前准备工具的时候和他爸爸的对话。
That must be Jimmy now. I've gotta go, Dad.
那一定是 Jimmy 来了，我得走了，爸爸。
Let me help you carry your things out.
我来帮你把东西拿出去。
Thanks. You see, I'll be doing some painting today. Can you grab my paintbrushes?
谢谢。你瞧，我今天要做一些刷漆的工作。你能帮我把我的油漆刷子拿过来吗？
Sure. What else are you taking?
没问题。你还要带什么东西？
Oh, rollers and scrapers.
哦，刷漆用的滚子和刮刀。
What other jobs are there to do?
还有别的事需要做吗？
Well, the ball field needs work.
球场要整修一下。
Didn't Eric Simpson break his arm on the ball field last year?
Eric Simpson 去年不是在球场上把胳膊摔折了吗？
Yeah, but Dave Hopper's dad is a builder, and he's bringing a tractor to make the rough ground smooth.
是的， Dave Hopper 的爸爸是搞建筑的。他要开一部拖拉机去，把高低不平的地方平整一下。
Good idea.
好主意。
在我住的那个社区啊，每年都有那么一两次居民自愿参加的清理活动，而且都要自己带工具。前些日子，我们社区清理棒球场，大家呢有的带铁锹，有的带耙子。就连最后装垃圾的塑料袋全都是各家自己带的。
难怪 Robbie 要自己带油漆刷子呢。 Do some painting. Painting 是动词， paint 的动名词形式，在这里呢就是油漆的意思。不过动词 paint 既可以是刷油漆，也可以是画画，所以 Robbie 说 I'll be doing some painting， 如果没有上下文，你可能会理解成他那天要去画画呢。
另外呢 paint 这个动词后面加上 er 就成了 painter 名词，那这究竟是画家呢还是油漆匠呢？
既可以是画家，也可以是油漆匠，同样的这就要看上下文了。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Philip 一边帮 Robbie 把工具装上汽车，一面和 Robbie 和他的朋友 Jimmy 说话。
Hi there, Dr. Stewart.
你好 ,Stewart 医生。
Good morning, Jimmy.
你早 ,Jimmy.
Are you coming to the park?
你去公园吗？
Actually, Jimmy, I forgot all about Riverdale Day. I've been so busy working this week. But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 can do to help.
说实在的 ,Jimmy, 我把 Riverdale 日这件事全忘了。我这个星期工作非常忙，但是那里肯定有我能帮得上忙的事。
It's okay, Dad. You've been working so hard. You should just rest this weekend.
没关系，爸爸。你最近工作一直很辛苦。这个周末你就应该休息一下。
Well, here are your paintbrushes.
给你油漆刷子。
Thanks a lot, Dad.
多谢爸爸。
Do a great job now.
好好干。
We will.
我们会的。
Bye, Dr. Stewart.
再见 ,Stewart 医生。
Goodbye.
再见。
Bye, Dad. See you later.
再见爸爸，一会儿见。
I think you will see me later.
我想你过一会儿就会见到我。
Jimmy 和 Philip 打招呼时他说 Hi there. 这里的 there 不是那儿的意思，这是一种比较随便的说法，只用在熟悉的人当中。
Jimmy 问 Philip 是不是也要去公园。Philip 回答说 Actually, I forgot.Actually, 这个词的意思是实际上，但是在口语中呢，往往用来做转折。比如说，你和朋友原先商量好了要一起开公司赚钱，但是你的朋友变卦了，你要再跟他商量开公司的事儿的时候，他就会说 Well, actually, I no longer think setting up a company is a good idea.
Philip 和 Robbie 这父子两人，他们的说话显得彬彬有礼。从早上起来，先是互相问好，说话的时候都是用 Can I? No, thanks. Sorry. Let me help you. It's okay. 等等。
美国的孩子从小就接受这种教育，在幼儿园里就知道要用 Please, 请。哪怕是在自己家里，小孩子要是请妈妈做什么事也会说 Please。如果要是忘了说呢，妈妈马上就会提醒他。
就是啊。Robbie 离开家去义务劳动，还和爸爸 Philip 再见了老半天，又是 goodbye, 又是 see you later。不过啊 ,Philip 他说 ,you will see me later, 那是什么意思啊？
那就得且听下回分解了，下一讲我们就明白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Robbie.
Good morning, Dad.
I'm making some scrambled eggs. Can I make some for you?
No, thanks, Dad. I've already eaten. I got up early.
Maybe we can do something together today.
I'm sorry, Dad, but I'm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Where are you going?
To the park. Did you see some sandwiches? I made some sandwiches earlier. They were right here.
They're in the refrigerator. You have enough sandwiches to feed a small army.
I only have four. They're all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I'm going to get hungry.
Why?What's happening at the park?
It's Riverdale Day, Dad.
Oh, that's right. Today is the day when everyone helps clean up the town parks.
That's right. They're doing something special to improve the playground area.
They want to make it bigger?
Not bigger. Mostly they want to make it safer.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Jimmy?
Sure I do. He has a job as a lifeguard at the town swimming pool, right?
That's right.He and I will be working together today. That must be Jimmy now. I've got to go, Dad.
Let me help you carry your things out.
Thanks. You see, I'll be doing some painting today. Can you grab my paintbrushes?
Sure. What else are you taking?
Oh, rollers and scrapers.
What other jobs are there to do?
Well, the ball field needs work.
Didn't Eric Simpson break his arm on the ball field last year?
Yeah, but Dave Hopper's dad is a builder, and he's bringing a tractor to make the rough ground smooth.
Mm-hmm, good idea.
Hi there, Dr. Stewart.
Good morning, Jimmy.
Are you coming to the park?
Actually, Jimmy, I forgot all about Riverdale Day. I've been so busy working this week, but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 can do to help.
It's okay, Dad. You've been working so hard. You should just rest this weekend.
Well, here are your paintbrushes.
Thanks a lot, Dad.
Do a great job now.
We will.
Bye, Dr. Stewart.
Goodbye.
Bye, Dad. See you later.
I think you will see me later.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y did Robbie get up so early? He was going to help clean up the park. Did Philip remember the Riverdale Day?No, he forgot about it. What was Robbie going to do in the park? He was going to do some painting. Were there other jobs to do in the park? Yes, the ball field needed to be made smooth.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6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逊尼派伊斯兰激进分子袭击伊拉克的主要炼油厂，对该设施造成破坏，这是激进分子暴乱的最新行动。激进分子占领了伊拉克北部的很多地区。激进分子星期三与安全部队在拜吉炼油厂发生冲突，拜吉位于巴格达和摩苏尔之间。激进分子上星期占领了摩苏尔。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三誓言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保护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地免遭恐怖分子占领。什叶派在伊朗人口中占多数。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会见国会领导人，讨论伊拉克局势以及可能对逊尼派伊斯兰激进分子暴乱所做出的反应。在白宫即将举行的此次会议之前，奥巴马正在考虑一系列的选择方案，包括援助伊拉克安全部队以及发动空袭，同时强调保持政治团结的必要性。尼日利亚球迷们聚集在一起观看世界杯比赛电视转播的地点发生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3人死亡。目击者和医务人员星期三说，这次爆炸还造成了至少20人受伤。星期二的爆炸事件发生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城市达马图鲁，当时有数十人聚集在达马图鲁的室外活动中心，通过大屏幕观看巴西队和墨西哥队的比赛。目击者说，看来这枚炸弹是被藏在一辆三轮出租车里，在比赛开始后不久爆炸。没有人宣称对这起爆炸事件负责。达马图鲁是约贝州的首府，在发生与伊斯兰激进组织博克圣地有关的一系列致命袭击之后，尼日利亚东北部的三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约贝州就是其中之一。克里姆林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跟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通了电话，讨论乌克兰东南部停火的可能性，没有公布谈话的细节。但是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还对星期二两名国营媒体记者死亡表达关切，两人在卢甘斯克附近丧生。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承诺要调查这次事件。当地新闻报道说，两名记者死前，他们的汽车被附近反叛武装控制的城市中发出来的迫击炮弹击中。这是俄罗斯三月兼并克里米亚以来已知的俄罗斯乌克兰领导人之间的第二次高层讨论。亲俄分离分子在乌克兰东部发动反叛，后来莫斯科以乌克兰无法支付天然气债务为由而切断了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乌克兰说，向欧洲其他地区输送俄罗斯天然气的输气管道发生爆炸，这可能是一起恐怖行动，旨在损害基辅作为能源供应可靠渠道的信誉。中国和越南官员在河内举行了会谈，双方表示愿意改善由于北京最近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设置了一个石油钻井平台而趋于紧张的中越关系。中国和越南是星期三做出上述表示的，这是中越两国自中国五月设置石油钻井平台以来首次举行的高层会谈。中国的这一举动导致了海上对峙局面以及越南的反华抗议活动，有人在抗议活动当中死亡。越南外长范平明星期三证实，他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的会谈重点将是南中国海争端，越南把南中国海称为东海。杨洁篪承认，这场争端对这两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损害。1979年，中越两国进行了一场持续三个星期的血腥边境战争。结束与范平明的会谈之后，杨洁篪将会见越南总理阮晋勇以及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在马来西亚方面，马来西亚官员说，一艘超载木船在马来西亚的西部沿海沉没，至少35人下落不明，两人死亡。马来西亚海事执行署说，这艘船星期三凌晨在马六甲海峡沉没后，大约60人被救起或者游到了岸边。几艘船只和一架直升飞机参加了营救行动，目前还不清楚造成沉船的原因，但是有关官员表示，这艘船看来经不起海上的风浪。马来西亚海事官员说，船上的乘客是回家过斋月节的印度尼西亚人，他们没有旅行文件。马来西亚经济相对繁荣，吸引贫困邻国的工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7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肖寻。
美国前第一夫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其最新自传中写道，美中关系不可能清晰地界定为朋友或者对手，我们正向未知的水域驶去。美中两国到底是何种关系？在这片未知的水域中暗藏着哪些漩涡和浅滩？美中两国领导人是否有足够的智慧不断调整航向，避免航船相撞？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讨论。
那么今天呢，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有三位，一位呢是在纽约的明镜集团的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的长岛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在北京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呢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还有一位呢是也是一位在北京的新闻评论人士邓玉文先生，那么邓先生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我们的讨论。欢迎三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今天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是400-120-0551。那么大陆和台湾的这个观众还有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参加我们这个节目。首先呢，我想把这个第一个问题呢，请问一下邓玉文先生啊，邓先生，您写了几篇这个关于美中，就是您写了几篇关于这个美中冲突的这样一些这个文章。我们刚听到这个、看到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在他这个新的自传里边写到这个美中关系，说这美中关系现在处于一个朝着未知的方向走的这样一个情势。实际上呢，照他看啊，大家包括两国领导人呢，对这个美中关系的走向还怎么样走，其实没有完全的把握。
嗯，
那么现在看来呢，两国之间发生了很多的这个磕磕碰碰，还有冲撞。您在这个文章里边呢，标题就提到说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您认为这个冲突呢？您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冲突是哪方面冲突？只是言语之间的这种冲突呢，还是将来会升级到这样一种战事方面的？
我觉得这个希拉里在这个艰难选择里面，关于对美中关系的这个形容，未知的水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一个形容。确确实实，美中关系，因为中国的这个崛起啊，它跟这个其他的历史上其他的，包括美国的崛起，可能都不同。印度来说，两个大国它有一个互相探索、互相摸索的一个过程，用一个未知的水域，既非朋友又非敌人，这关亦非亦友的关系来形容，确实是恰当的。所以我文章里面讲，即将这个到来的美中冲突，当然这个即这一段时期来，包括从美国总统到他的军方的国务院人士的对中国的这个非常不友好的一些表现，这个不友好的表现是包括语言上的，也包括这个军事行动上的。我不知道这个前几天我好像注意到美国的卡特政府时期的这个前国务卿这个卡特时期的国务卿他就曾批评这奥巴马的这个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说是他这个突出这个军事的色彩，过多的突出军事，而且他也说，如果站在这个中国的立场来看，如果你这中国的飞机的话，或者中国的军舰的话，到美国的这个近海以及领空来，这个耀武扬威的话，美国人民会有什么感受？这确确实实，我觉得他这个提问是非常好的。最近以来，包括就是说，这个奥巴马在这个西点军校的这个演讲，关于说美国未来还要领导100年，我们不说美国未来是不是他即使领导100年，我们是个暂且不说，但它也关系到中国的一个部分，它里面讲的，特别讲的，如果说要中国遵守所谓南海的航行自由这个自由权，还有关于所谓盟友的路，如果说是他觉得盟友的利益呢受到了损害的话，他美国有必要的是必须出动这个部队这个军队来保护的盟友的利益，这都是对中国发出了一种这个赤裸裸的这个恐吓。
好的， 好的，谢谢邓玉文先生。那么和平先生，最近美中关系呢确实是非常的引人注目，特别是中国所谓和平崛起以后，更是跟美国就像刚才肖巡所讲的发生了很多利益上的冲突。那么我注意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有一个叫做约翰米尔斯海默教授，他谈到美中关系时候引起了很多国际问题观察家的注意。他说，简而言之，我的看法是，如果中国在经济上继续增长下去，他会希望像美国统治西半球那样统治亚洲，而美国会百般阻挠中国实现这种区域霸权。北京的多数邻国，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韩国、俄罗斯和越南，都会和美国联手来遏制中国的势力，这样一来就会有一场激烈的安全竞赛，战争的可能性相当大。您认为这个米尔斯海默教授他这段评述是不是能够概括美中现在所处的这种战略上的焦灼的这么一种状态？
1989年，这个当时老布什总统的误判，在中共六次屠杀以后判决的台史，因为当时可能基于两点考虑吧，一个是当时苏联和东欧阵营并没有崩溃，第二个是他们对一个拥有孩子国家的已经一个发疯的一个政权，他们的下一步会对世界和平造成什么样的威胁，或者政权自己怎么走向没有把握，所以在这个全世界都在谴责中共这个暴行的情况之下，这个老布什判决了他的这个秘密的台史去跟真相
克罗夫特将军，
真的所谓的秘密关系，哎，这个秘密关系真这个后来的历史发展已经显示出来的结果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也就是今天的这个美国陷入的一个尴尬的一个局面，因为中国的崛起已经用事实证明它并不是一个和平的崛起，它不仅仅对亚洲的安全已经造成了非常现实的这个挑战和威胁，而且呢，它是一等新的一等啊，就是牺牲人权、不要民主啊，来挑战这个已经形成了人类的主流的这个价值观，从长期来讲，不是一个亚洲的区域安全问题，是一个全世界人类文明面临的一个新的一个挑战。这种挑战可能不同于传统的那等冷战时期或者热战时期的那种对立和战争，但是它是真实的，它甚至是更可怕的，因为呢，传统的热战和冷战它有一道城墙啊，这个就是有一个柏林墙啊，冷战的时候，热战的时候是通过一场的战争呢，法西斯在推进的，而中共现在一方面它是在军事上进行疯狂的这个扩张，但是另一方面呢，它又在运用它的军情呢，在全世界进行这个金钱的这个外交，这种对人类文明的这个主流的这个价值的伤害是非常严重和危险的啊！希拉里他在这个当国务卿的时候呢，他已经比较清醒的和具有远见的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中共非常的不喜欢他。当然，在回忆录里面，我觉得他的定论呢，他的结论呢，对中美关系未来的这个结论呢，我还是表现了他一个正确的这个作风，他就回避了这个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的冲突、结构性的这个对立。实际上，这种对立是不可以回避的，中美之间根本不可能建立一个朋友的关系，更不可能建立一个所谓的中共所希望的新兴的这个大国关系，因为双方的价值利益、双方的价值观、双方的政治利益这个战略利益，这种冲突是根本没办法缓解的。这并不是两个霸权之间的竞争，是两个价值观的一个竞争，所以这种冲突根本没办法调和。
好的，谢谢和平先生。我们现在接下来把下一个问题请教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是做中国的近代史研究的这样一个学者，您对这方面情况应该相当的熟悉。我们知道这个毛时代在1972年的时候，这个跟美国之间恢复了这个正常关系。我想那个时候呢，主要是考虑到之前也讲过这个意识形态阵营这样这个结盟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现在呢，现今美中之间关系要复杂的多啊。不光牵涉到说中国是这个社会主义的啊，美国是资本主义，不光意识形态，还有
实际利益，
对经贸关系啊什么这方面的东西。那么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这几十年来的这种美中关系这个演变呢，您看一下这双方之间这个关系的走向有没有什么清晰的这样一个脉络？
我觉得可能利益更为重要。
嗯，
其实从历史上看，就是有几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大，当然历史上日本、俄国，后来是美国，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政局和中国的这个历史走势的影响都是比较大。那么这个现在看呢，好像历史又在轮回，就是说现在这个一个是中日重新有对峙，然后这个美国在重返亚洲，然后甚至于这个亚洲这些东盟国家和印度什么越南这样的国家都在抵制中国，所以中国从一种就是十九世纪末开始的这种叫做虎狼环伺的这种局面，现在变成是四邻交恶的这么一种交恶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其实现在中国提出来所谓叫做什么这个联俄这个拉欧文美，这种实际上是很小儿科的一种战略。我觉得其实中国算算账就可以明白，就是中国跟俄国打了一百多年的交道，那么中国从来没有占过便宜，就是这个熊猫和北极熊攀亲，这个熊猫永远是吃亏的一方。到现在为止，这个俄国人占领我们大片的土地收不回来，跟这个外蒙被分裂出去了。那么其实这一点毛泽东和邓小平最后他们也是明白了的，就意识形态的这种东西是不靠谱的，所以在毛时代开始改善中美关系，在邓时代更进一步的推动这个中美关系，甚至于这个形成一种三角，就中俄这个美三角的这么一种中国作为第三极出现。其实这个呢是一种比较明智的策略，而且呢我们看这个中美关系一个多世纪有冷有热，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历史上美国从来没有占过中国一寸土地，但是俄国是占了大片的土地，所以我想这个历史教训已经是很清楚的。邓小平和这个毛泽东很明了的历史教训，居然到了革命后代手里反而弄不明白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
现在已经有好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等候在我们的电话线上，首先请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
你好，请讲。
我觉得啊，你好，主持人好啊，教授好啊，我希望这个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只能是越来越好，包括你看现在我们的习主席，我也会非常崇拜他，通过和奥巴马总统的一些沟通，已经比以前改善了不少。我希望这个关系只能是越走越好，不像你们说的那样越走越坏。
嗯，好的，谢谢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看样子对美中关系还有对习近平先生充满了信心。接下来请浙江的方先生参加讨论。方先生您好。
听见。我很欣赏那个张立凡先生呢、啊。我这样看啊，美中关系自从中国政府打开经济大门，特别是克林顿政府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以来，中国政府拼命从美国捞取经济利益。911以后，美国主导反恐战争，而中国政府却将大量的超低、超廉价的低劣的产品销往美国，导致年年巨额逆差，并且经常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等。不到数年时间，就跃居世界第二经济体，而在政治上，是美国的价值观如同洪水猛兽般的所谓境外敌对势力等。我建议美国政府应调整方略，如制定对等法案，包括要求中国政府对等开放媒体等。好，谢谢。
好，谢谢浙江的方先生。那么我现在请在北京的国际问题观察家邓玉文先生来回答一个问题。现在中国一些邻国呢，还有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对中国崛起的目的和它崛起的这种姿态还有它的方式都产生了一些疑虑，对此中国的有关方面 也有所警觉。比如讲，《环球时报》前些天就邀请了一些中国的外交政策的专家，就中国现在外交政策的总的方向来进行讨论。其中有一些观点，包括中国要做善意的大国，要化解外交的困境，要走中庸之道，采用更适当的现实主义，还有很多困境是中国自己外交所造成的。您怎么看待这些观点？您认为中国现在在外交总的这种姿态上是不是应该做一些调整？邓先生。
这肯定是要做调解的。其实这个调解去年的话，中国开了一个所谓周边外交会议，这是中国几十年来的从来没有的一个非常高规格的一个会议。这个会议的确定了所谓睦邻什么安邻友这个富邻等等一些这个方针。外交这个周边外交的座谈会呢，它本意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安抚这个东南亚这一带的这个，所以讲这个中国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个事情反而走上这个反面呢？就包括现在跟菲律宾、跟越南等等、跟日本等等闹得非常脏的，这里面确实是有中国自己的外交上的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讲中国同样一件事情，以这个所谓的画这个防空识别区这个为例吧，包括美国也好，他说我承认你有这个画这个东西的权利，但是你得让我给我商量。然后中国说日本这个上世纪五十年代他画的时候也没有跟我商量的。这里面就是说中国画这个防空识别区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好像是那个这个国防有一个新闻发言人解释这个东西，就是说这里面他的用的语言呐、等等的非常强硬，这里面给外界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感觉，就是也就是说啊，就是说中国的这外交了，它就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一个外交，就是说它这个同样的一个事情上的话，如果你的语言的表达方面呢，这个不注意的方面呢，反而就把事情变坏。当然这是一个小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中国觉得自己是一个还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被害人的思维，就是无论从国家领导人还是从老百姓来看啊，他是从一个都还是一个弱者的心态，弱者的心态来看的这个问题。所谓弱者的心态，在从民众来说，就表现民族主义的这种情绪了。民族主义的这种情绪呢，他会，那么就是在现在这个所谓的中共这个执政这个合法性的下降的前提下，他必须借用这个东西，这种东西，那么他肯定就是说要迎合这种情绪，要迎合。但是这种弱者的情绪用到外交上呢，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东西。中国既然说你欲说自己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就应该要一个崛起中大国的一种那种自信的那种心态，不是你口头讲的我要有三个自信，你要必须要真正表达出那种自信来。
好的。
自信的话，一般来说就是说，一个自信的人他是不怕暂时的这个浪负的。
好的，谢谢邓先生。谢谢邓先生，对不起。我们接下来呢，想问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谈到这个自信啊，中国人啊，还有这个世界各国这个分析者常常提到说，中国现在的国力已经上升到这个，总体来说啊 ，GDP 已经到了这个世界第二位，排在美国之后。那邓先生，我相信在您的文章里也提到这方面的东西，但是，中国这个 GDP 的总量有多大？是不是和中国这个国力啊，在外交上，在世界上立足的这样一个根本呢，是对等的。那么张先生，请您谈一下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正好我也刚刚在写一篇文章，就是谈甲午战争到现在这个120年的变化。我觉得实际上在甲午战争的这个前后，中国的 GDP 也曾到过世界第一，那么但是并没有解决，还是被打了，而且打得很惨。所以我觉得 GDP 并不能说明什么。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其实中国在这个都说是中国过去讲叫弱国无外交，其实中国变成强国了，中国还是没外交，或者说不懂外交。 那你像1999年的中俄化界，就中国这个永远失去了沙俄时代以来这个包括汤的无良海这样大片的领土，这个面积远远的超过钓鱼岛。那你说到底是这个强国有外交吗？我看至少还是到看不出来有什么外交。而现在这个中国外交的现状来看，其实中国的这个外交部这个系统，外事系统，在整个这个中国的权力体系中没有多少发言权，而且他们经常受批评。这个现在倒是反而显得军方比较强势，甚至于在辖制这个政府在做一些这个跟周边的冲突，很多跟这种军方的躁动有关。
嗯，
我觉得实际上中国的外交是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而且那个从历史经验上也没有什么建树。这个中共培养的都是一些个这个等于外交的技术人员，而并不是什么外交家。
好的，好，谢谢张立凡先生。和平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了中国现在外交系统的一些问题，就是很显然中国的外交政策并不是由外交系统的决策人来做出主断的，反而是军方有很多的躁动。那么你最近也谈到中国外交的所谓错位，请你谈一谈你的观点。
从一开始，从这个他的所谓的外交之父这个周恩来一开始是错了。周恩来所定下了一个外交最著名的一个话，就是叫外交无小事。所以我所认识的这些外交官基本上他们只干小事，从来不干大事。我跟他们讽刺和是他们自己调侃，一个大使或者是一个总领事基本上扮演的就是一个捷德科长的一个角色，主要是接待国内的各种人物，然后就参加一些非常无聊的、没有任何这个含金量的，只是为了未来可能领导人来出访的时候来组织一个所谓欢迎队伍的那些所谓的桥社活动，啊，基本上对主流社会的影响力，中国外交官自己扮演的角色是非常之少的。中国的外交官主要是来自于外交系统的自我的这种官僚体系，或者是哪个什么外语学院毕业的。或者是当了几年这个二面三面人啊，或者一面人，然后再升上来当一个大使，没有真正的大使，很少是真正的这个政治家。那么即算是作为外交部长，在官僚体系里他的爬序也是非常非常之低的，你简直没办法想象。那么爬序下来，扶在这个外交的国务委员才爬在这个第四位。然后这个外交部长排在第五位，你就想想到很多国家去访问，你这个外交部长对面坐的是谁啊？是一个科长，啊，顶多是一个区长。你这样一等决策的方式，把外交部长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呢？所以，即算是他作为一个官僚体系的一个成员，整个的外交和所谓的现在中共这么一个大国吧，其实他也不是什么新型大国，因为中国和这么多层呢就是一个大国，对吧？那么他的这个。国际地位就是没办法去跟国际社会这个比拟的，或者是对称的。你是到了些非洲国家，那个国家加在一起都没几个官员，你这里一下子好，国家领导人就来了4-5个，对吧？现在还是出现了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啊，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机构，就更加是整个的外交系统，无论是从决策到执行都是非常错乱的。
好的，
这样的话。这个作为国家元首来讲，作为党的这个总会来讲，他也得不到比较准确的、比较可信的、比较有创意的关于外交方面的一些想法。一些边缘学者，比如说党校，比如说这个社科院，比如说外交部的这个国际问题研究所，或者是国家安全部的国安系统的那些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报告大部分的都很难真正进入到这个中共的决策体系里面。
好的，
而决策体系里面所接手的基本上是来自于官僚的这种空洞里面，所以他们外交上出现失误是必然的，而且这种结构根本不可能在未来得到改善。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感谢中国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还有现在在北京的新闻评论人士邓宇文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讨论的是这个中国的著名的维权律师蒲志强先生被正式逮捕的这样一个话题。那么，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的锁定 VOA 卫视，我是肖俊，祝您晚安。
我是宝申。